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这一档线上团契节目《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论性忘爱》这一本书。那目前我们的进度呢，是到了第31章，讲到了这个信心。因为上一次呢，30章的内容是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概念，那么信心究竟是什么呢？在31章当中呢，奥古斯丁就要跟我们来具体分享信心的来源究竟是什么。那这一章我想请冰燕帮我们读吧。
好，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的《论性忘爱》第31章。信心本身也是上帝所赐，信的人必不缺少善行。为防止人们自以为至少还有信的功德，不明白信心同样是上帝所赐，那位在另一处写下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的保罗，又在这里写道，你们得救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唯恐有人以为信的人还缺少善行。保罗继而补充道，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因此在上帝重造我们成为新人之时，我们就有了真正的自由。他此次的工作不是把我们造成人，他早已完成了这项工作，而是造成良善的人，这才是上帝的恩典要成就的。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人，正如诗篇作者所写，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上帝早已为人造了肉体的心，诗人此处祈求的是生命的更新。
这一章的内容事实上呢，就是从信心的来源这个角度去回应所谓的因信称义。我其实在读的过程当中会想到一个概念，就是关于在教会当中也会常常被提及的预定论的概念。一个人的得救究竟是出于上帝的拣选和恩典，还是出于人的选择的结果呢？这可能过去很长时间之内在教会当中都给大家带来了一定的困惑。我不知道 Mary 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现在比较传统一点，或者是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说法，就是双重预定论，神既定你生也既定你死。这个可能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一篇内容稍微有一点相似的这个感觉，就是我有信心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出于神。如果说我们按着双重预定论的这种解释去解释神的大能，可能会显得我们好像毫无自由意志，好像就是我们的命运已经被定下来，能够让我们自己去回应神的恩典的这个行为是完全没有了。这种感觉在我的感觉里边，我还是认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是今天的基督徒，尤其我们谈及有关教义的问题的时候，需要小心谨慎的地方。一方面呢，我们不能陷入到比较极端的，好像得救完全是出于人自己的正确的选择一样，似乎是我们以前提及过的，在诸多的信仰当中我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但是至少我们从奥古斯丁的表达里边能看到一个事实，或者说在他的逻辑里边，他认为陷入在最终的人是没有选择善的能力的。 当然甚至你还没有分辨的能力，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那基于这个前提条件，我们就可以得知一个结论，就是今天任何一个任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不是因着人有所谓健全的大脑或者是灵活的自由的意志所以选择了这个信仰，恰恰是因为上帝的拣选。那我记得在读圣经的时候，尤其使徒行传记载了一个叫做吕底亚的女人。那这个女人呢很特别，圣经的记载是她素来敬拜神寻求神，但是很明显从圣经的描述呢，她敬拜的并不是上帝，并不是保罗所传的这位耶稣基督。但是圣经这么记载的时候，恰恰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人他是可以去寻求一个世间的真理的，但是如果上帝不来启示他，那么无论他怎么追寻都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就好像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一位老人家孔子，他曾经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就对他来说这个世间应该有一个真道。那这个真道究竟是什么？对他来说，如果我真的获得了这个真道，哪怕此刻就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也觉得是值得的。但是这个前提是上帝或者说这个真理这个信仰究竟是被人发现的，还是这个真理向人启示以至于人才能看见的。
我突然觉得人的理解可以用平面来形容，而神的作为它是一个立体的，是多维的，我们不管怎么去理解它，我们都只能够好像只看到一个平面。但神他真实的作为，比如他给我们的预定也好，还有这个自由意志也好，它是一个立体的，是多维的，就是我们怎么去描述它呢，我们都好像很难。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丰富是很立体的，是我们的生命，但我们常常只能够从一个很平面的角度去理解，就是刚才我们讨论到的两个极端。
我甚至还在想另外一件事儿：自由意志它究竟来自于哪里？为什么我们容易有两个极端的倾向，就是要么是完全由上帝掌控，要么是由人主观的选择和判断。为什么我们陷入到这两个极端？很多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自由意志的理解和认识出现了偏差。自由意志本身就是上帝创造的，本来就是上帝赐予人的，我们凭什么觉得好像我拥有的这些是我自己的呢？就是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件事儿是上帝赋予你的。
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那我们不能说这个功劳是我们自己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格，那你当然也就没有这个烦恼。
对，我觉得阿古斯丁在前面一章里面他讲到，就是在我们被救赎之后我们才真的自由了。就像刚刚李诺说的，这个自由是神你赐给我们的，神如果不将这个自由赐给我们，那我们就没有这个自由嘛。所以说自己的功劳也好，自己的努力也好，那都是空谈嘛。
对对，而且包括我们之前谈论过关于天使，就是受造的灵，包括堕落天使在内，那他们是否有自由意志？在他们的这个处境底下，他们的堕落是一次性的，他们的堕落是绝对的，他们不存在这个所谓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底下，我一时的堕落软弱，我又重新被翻转，好像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想，当我们认识救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强调这个救恩完全是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就必须要认识和理解到，就是我们今天你所烦恼的东西本身也是上帝赐予你的。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原来上帝想要的是我们主动的去回应他，而不是他剥夺了我们选择的权利，强制的要求我们去跟他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以前听过类似的说法，就是也许有人可以做到我强逼一个人成为我的妻子，但是我不能强逼他爱上我。所以我想 今天我们在看待奥古斯丁所讲的这个信心本身也是上帝所赐，信的人必不缺少善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这个次序或者这个逻辑理清楚了。
嗯，
为什么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更不是出于行为？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们除非有了信我们才能有行为，而不是因为我们有行为来证明我们的信。因为如果你都不信，你为什么会有行为？
嗯，
就是你的那个动因究竟是什么，这是解释不清楚的。
对，他这句话，信心带来一种能力，就是行善。就当我得到了这个信心的时候，同时神也赐给我们行善的能力，或者说是前面我们谈到的这个自由意志，就选择善的这个自由。
嗯，
所以是不是也是可以理解为，我们拥有信心的前提是因为我们是有生命的一个存在。如何能够拥有生命，然后如何能够存在，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能够决定的，就是我存在不是我自己能够去掌控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只有我存在的时候，只有我还活着的时候，我才能说我有信心。所以再往上推，就是说信心本身也是由神所赐的。那如果是这样子去讲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前提了，拥有的信心也好，拥有的这个自由意志也好，也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跟神所赐的。
嗯
嗯，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回想自己哈，就特别是自己在读经灵修包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软弱或者有的时候也许是谦卑的一种表达，或者什么，我们说哎呀，我信主多年了，生命没有长进。我觉得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要多问自己两句，所谓的这个生命没有长进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按奥古斯丁这样讲，我认为这件事就变得很严重了，好像我没有什么资格。当然这个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哈，因为我相信其实每个人经历的是那种波浪式的生命起伏的状态。但是本质上来说，如果我们里面是有真的信心的话，尤其是我常常想到耶稣基督说他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如果耶稣所说的是真实的，就是一种应许，是一种必然成就的事，在我们去看无论我们自己还是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信徒之间，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因为过去或者某一个阶段里边，我们陷入到了用行为来见证信心的这个逻辑里边，以至于呢，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在行为上。比如说我一天读多少的经文，我一天花多长的时间来祷告，我一个礼拜有多少时间是去到教会去参与服事。由此可知，你看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吧。
李诺这么讲突然给我一个很新的思维，就是应该这样想，我是因着有信心所以我做这个事情，我是因着信上帝所以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哼，
嗯，
它跟另外一种思维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要去证明一下我是有信心的，我要去努力一下来提升我的这个信心，它是两种不同的逻辑。
我的观点依然是说，信心它有时候真的很像种子一样，它是会慢慢成长的。
嗯，
但是它不是一个由虚假变成真实的过程，就是它自始至终都是真实的信心，就像那个种子一样，
它已经在那里。
嗯，只是说你接受的程度，它影响的范围。
嗯，
我甚至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有信心，起码在某一件事上你是有真实的信心的。
这是什么意思？我有一点没太听明白。
好，那我刚刚举的例子是开车的例子嘛？比如说我有一台车，只要加了油或者充满电，我就可以让它开动起来。我对于它能够被启动并且能够在路上走这件事儿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不一定有信心它能够去山区里边跑，我不一定有信心当出现一些恶劣的情况下它依然能够正常的进行运行。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跟上帝的连接和关系的那个信心呢， 有很多时候可能跟这个有点类似的。我觉得上帝可能参与到我的生活当中了，我觉得在这件事儿上他能够成为我的帮助，但是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状况，这个状况是超过了我的信心的范畴了。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基督徒的忧虑，尤其是现在的基督徒，很多时候的忧虑是基于这个社会发展变化太快，那些传统的经验不再能够提供给我们安全感了。
嗯，
所以我们陷入到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当中，我们甚至在内心小声的嘀咕说，上帝啊，当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你还能不能掌控了？
嗯，
就这个是我认为信心它成长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区别。
嗯，
那回到我刚刚的那个结论来说，就是在我看来，信心不是从虚假转到真实的过程，信心是从微小变成巨大的过程。就是只要你说的是信心，那它一定是一个真实的信心。
嗯，
有时候我比较怀疑的是，在我们的逻辑里边，我们会把一个人属灵生命的信心理解为由量变变质变的状态。
啊，那前面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本身是神所赐的，我们无法让它发生这个质变。
量变到质变这个逻辑本身你就知道它是不同的物质来着。
嗯，确实，
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说去开采金矿，那金矿它是挖出来的是含有黄金的、含有金元素的矿石，这些石头再经过淬炼才形成的黄金，不是因为它们像石头，或者说我采取了足够多的石头，它经过一些技术就可以变成黄金的，是它本来里面是蕴含的有的。那当然，换一个逻辑，我曾经也有过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关于信心是否真的存在大小的区别。就像我刚刚就是特别列举那个案例，从小的事情上我有信心，但是到大的事情上我没信心了。那么是否它真的出现这种生长式的变化？那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上帝赐给人的信心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如果用物体来比喻这个信心的话，它是一样的大小，一样的重量，一样的质量，一样的密度，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它赐给人的信心没有大小之分。那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老我旧造的生命容让这个信心彰显的程度。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喻，我们从上帝那领受信心就像是我们接受 WiFi 的信号，远离上帝远了，这信号就弱了。我们也常听这个牧者讲，就信心生命，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一个起伏的状态嘛，它不是在高峰嘛。那我觉得真的是很像这个 WiFi 信号，靠近我们的信号就强了，但是说没有信号，我们一直都是有连接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某种程度上真正挑战的还是我们自己。就是今天我们虽然讲救恩是来自于神，信心也是来自于神，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来使我们这个器皿，就是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主体，我们被更新和改造的这个自己，他怎么样更好的去容让上帝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来发动，以至于我们可以完全的承接上帝的救恩。
对的，我又再重新读了一下这一篇的他的一个标语嘛，就是他的一个主题，信心本身也是上帝所赐的，信的人必不缺少善行，就是按着他的这个语顺，把信心和善行他做了一个重新的，不是重新，就是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定位。可能从古至今比较多看重的是行为，因为行为就是一个放在表面上人人都可以看到的东西，所以大家都会特别的注意到。但是信心它是在这个人本身的内在，对，这个是不容易被人所察觉，可能自己也没有特别多这个察觉到的，所以总是会容易忽略到。所以在这里奥古斯丁他就又重新定位了，信心本身就是神所赐的，那这个相对应的善行其实不是我们要特别努力的去看这个善行我们是否有做出来，或者我们的所关注的目标不在于这个善行，因为如果你拥有信心了，相对应的就会有善行。
对，
所以说应该在这个我们每一天日常当中所更多关注到的就是我是否对神更加有信心了， 然后我的心里面拥有这个更多的信靠的，
嗯，
或者我心里面本身是不是就有神所赐的本质的这个东西存在。那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信心，其实就不必担心太多的其他的事情，因为后边这里保罗就又接着讲，他说你们得救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就是更加的强调了这个行为本身它并不是特别重要的，重要的而是在这个心，在这个信。
对对，
这个就是解决了大家可能特别多关注然后特别多忧虑的一件事情。
嗯，
就好像其他宗教也是会因为要做很多的善行好事，然后我只有这样子我才能获得我来世的一个福报。
嗯，
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去看这个善行，不是用善行去证明我有信，而是善行是我信的一个流露，是一个自然的流淌。
嗯，
对对对，很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不能说你看我会呼吸所以我活着。
嗯
嗯，对，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嗯，是因为活着所以我们自然有呼吸。
对，刚刚 Mary 又重新梳理一遍，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状态，就是类似于说当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去读经去祷告去参与教会的生活，哎，我们由此就来怎么说呢，去判断自己是否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或者说自己的属灵生命是否成长。但是真的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往往关注的是，诶，我的属灵生命成长到哪个阶段了，或者说我这个属灵生命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很少去关心我对上帝的信心是什么状态。
嗯，是，如果我只是关注这个表面的行为而没有去关注信心本身，也就是说神本身吧。
嗯，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把信心跟这个行为如果分开来看了，我们就会很容易，或者说是如果我们忽略了那个信心本身的话，其实就是在忽略神，而是在注重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做，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表现，而忘记了最初造我们的神。
嗯，所以我想就是奥古斯丁之所以他要再一次的来解释这个信心的源头，其实某种程度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他是在抨击我们在实际的行为上有什么的表现，包括保罗也是，即便保罗说我们的得救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但是他绝对不是在否定行为这件事儿。就是今天我们千万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过犹不及了，说啊，我们凭信心所以我们不去行为上有什么表现。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是给我们带来真实的安慰。
嗯，
这个安慰是什么？就是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这就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好像我们属灵生命也不是靠行为证明出来的。那么与此同时，就是今天哪怕我的行为并没有达到所谓的好像看起来是所谓优秀基督徒标准的基督徒或者崇高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就因此可以断定我是不是不能够保持住持守住这份救恩了。
嗯，
这份救恩的源头是基于上帝的赐予和恩典的应许，不是因为我做没做什么行为。我真正应该反思的或者回到的是信心本身这件事，是我相不相信的问题。
嗯，
跟这个具体的行为没有关系了。
不知道这么讲会不会冒犯到很多人，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不管我的行为如何，反正我有信心就可以了。就是可能这个人自认为他的信心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心里面所想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着神去考量的，去考虑的，但是他的行为完全跟他的心相反。其实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极端嘛。
嗯
嗯嗯，
我是觉得正常的一种情况，就是合理的一种情况，就是他的心跟他的行为应该基本上是相匹配的，这样才比较正常。那如果说这个人他可能说他自己心是好的，但是我就是不这样子去做，其实这样子看来他本身也好像比较矛盾，他本身也没有真正的信。
如果按奥古斯丁这样说，就是行善是信心的结果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是很难自控的。
对的，
就是你的行为是因着你的信心自然而然就出现的。那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彼得曾经问过耶稣说，夫子，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够不够？然后耶稣就回答说，要70个7次。事实上，我们从这个数字的对比以及彼得的发问，我们就能看出来，彼得在前面七次的饶恕是不情愿的。他觉得，你看我这么能忍，我忍了七次哦，第八次我可就，对吧？他可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一旦真的他认识到这个饶恕的实质，或者说因着相信神而选择全然的饶恕，他首先不会计算次数了吗？第二个，他也不会刻意的意识到，哦，我是在饶恕他吗？不是，这只是我正常的反应而已。
对的，所以就是又想到那句经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对，你看上帝预备这个心，他要把这个信注入进来。那今天我们有关于这个信心的讨论暂时先到这里。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是想法，也欢迎你可以发送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凉拌，跟我们来分享你的感受，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凉拌的汉语拼音 @良友.net，跟我们来交流您收听节目之后的想法感受，包括您的一些困惑。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真的你透过奥古斯丁他的分享，让我们再一次的认识到，再一次的被提醒，即便我们选择信靠你的信心也是从你而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我们必须要常常回到神你的面前。好像今天冰燕用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来做比喻，好像我们就要接收一个 WiFi 信号时候，我们就要更加的靠近信号的源头。那今天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作为跟随你的人，我们要更加的靠近信心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救恩的源头。求你帮助我们时刻来注意我们与你之间的距离，时刻的来注意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那个信心的工作，救恩的翻转的工作。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着眼在你对我们的应许上，不是靠感觉，而是凭信心。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保守带领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也包括我们自己，使能够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信心操练的过程当中，与你建立更加美好真实亲密的关系。我们如此向你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